大家晚上好，这个可以大声一点吗？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佛在人间》第三篇文章啊，从依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30页哈。那这个30页的最下面第二项是咒术嘛哈。我们上个礼拜是从29页这里过来哈。29页的标题五，那我们有提到是容摄天行的菩萨法，有没有啊？那容摄天行的菩萨法，那最后一段哈，29页的最后一段呢，就是其中有三类啊，就是大乘佛法有容摄进来啊，成为一种修持的方便。第一个就是祭祀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供养，那跟早期是不一样。再来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内容哈，就是咒术。那咒术呢，在我们佛法来说，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内容，因为这里头的文字啊，一般我们都看不懂，对不对啊？那但是看不懂，又觉得很有神秘感啊。那所以在很多感应的故事啊，那念咒呢，在尤其大乘佛法就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方便啊。那这个其实我们来看最后一行哈，第30页的最后一行，咒术呢是婆罗门天法所重视的，就是婆罗门教在印度的时候呢，非常重视这个咒术啊，哈，因为他们是祭师，所以他们就是不晓得他们的渊源是从哪里了哈。不过待会后面导师有稍微提到，他们认为这种语言呢，就是能够跟梵天感应。那这里龙树菩萨有提到说，大乘法中跟声闻法、声闻称不同的就是陀罗尼。好，我们请看31页。那陀罗尼跟咒术有关啊？你看导师为什么说陀罗尼跟咒术有关？他不是说陀罗尼跟咒术是相同的，有没有？他说有关，那是因为大智度论呢，他提到陀罗尼他我写在黑板上的哈，就是陀罗尼上面的，就是他的定义，什么叫做陀罗尼。在大智度论卷五呢，他有这样子的定义啊，就是能持跟能遮这两种是陀罗尼的定义。那下面的四种呢，下面的四种就是陀罗尼的种类啊，下面是种类，上面是定义啊。就陀罗尼到底在我们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能持跟能遮。那能持的话呢，就是能持一切善法，就是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善法，它能够呢一持不忘啊，所以叫能持。能遮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修持跟专注呢，能遮止一切的恶法升起啊，所以就是陀罗尼有能持跟能遮这两者。啊，两个含义。那种类的话呢，在大智度论啊，也是有这样的说明啊，就是有这四类啊，就是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跟圣意陀罗尼这四类啊。那这四类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哈，106-107也有说明。那法第一种，我们讲法黑板上写的哈，这个法陀罗尼哈，就是我们意法啊，我们闻法过后呢，能够意持不忘，所以叫做法陀罗尼。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听闻佛法哈，有一些人听闻佛法，他对自己呢会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啊，就是我听过后呢，我要真的要了解的，我不了解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记起来，没有办法记起来就没有办法运用自如。所以有一些人他对于自己的学习呢，他会有一些要求，那就是我们听闻的法，如果我们自己 有给自己一些功课啊，啊，或者一些啊规范的话呢，那我们学习的法才能够依持下来。那像阿难呢，他是多闻第一，所以他听闻佛陀的开示过后呢，他都能够依持不忘。那这个就类似法陀罗尼啊。那第二种意陀罗尼呢，这个意陀罗尼就是了解它的含义啊，就是不只是呢对每一种法啊，比如说三十七道品啊，大乘法种种的法，它能够依持不忘，而且它能够通达无碍啊。比如说诶，圣文讲，圣文法讲八正道，讲三十七道品，那大乘讲六度，对不对？讲四色，诶，它能够呢这两个呢能够会通无碍啊。他觉得这个大小乘其实修法很多，他是没有障碍的。那这个就是意陀罗尼，他对于很多法义呢，他能够会通啊。第三种陀罗尼就是咒陀罗尼。那这个咒陀罗尼呢，就是现在我们佛在人间这里所讲的陀罗尼，跟咒术有关，就是第三类咒陀罗尼。那这一种就是咒语啦，咒语啊，像我们念的大悲咒啊，哈、啊。六字大明咒这种就属于咒陀罗尼哈。再来最后一种是胜意陀罗尼，就是那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修持呢，可以达到证悟真理，就叫胜意陀罗尼，就是体悟空性，就叫胜意陀罗尼。当然待会我们下面会提到哈，那用咒语来这种音声来修持呢，只能够得到禅定。那我们要契入圣意呢，还是要修种种的观察才能够契入圣意啊？那所以只是念咒的话呢，它顶多是成就禅定，但是如果没有禅定的基础，也没有办法引发智慧啊。所以他们是可以相关的。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一行的地方啊。初期大圣经有42字门啊，就是有42种字母啊。那其中前面的五个字母呢，大家可以看注脚47啊，不是，对不起 ,74 啊 ,74。大家知道吗，我看数字哦，今天我们在学员上课也是讲那个常定师哦，他每次人家是74，他的眼睛看下去就是47。其实我不好意思跟他讲，其实我也有类似一点这样的情况诶。我其实我也有一点这样的情况。我看下去齁、哦、它是那个数字是倒过来的。所以我本身齁、哦、是读会计的。我是读会计的。但是呢我却不敢去从事会计。后来我去教书了。因为我有发现我这个问题啊。那如果你多几个零齁、哦、我就觉得好像多少很复杂了这样齁、哦。所以我看我还是注定要剃光头了哈。好，那这个是42字门。那我讲74呢，注脚74就是这里导师又举了前面的五个字啊，就是阿拉波遮那，有没有？就是注脚74的最第三行，第三行有没有阿罗波遮那啊？如果念梵文的话，就是 Abrajana， 就是文殊菩萨的心咒啊，就是这五个字 Abrajana， 哎 ，Abrajana 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文殊菩萨的心咒，就是前面这五个字啊，五个字母。那这四十二字门呢，其实它总共有42个字母哈、啊，就是阿是一个，拉是一个哈、啊，或者是罗啊是一个。波是一个啊，那就是字母啊，总共有42字母，在般若经有一一的解释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这42字母就称为文字陀罗尼，像华严经、般若经、大集经都有说到这42字门。那修这个文字陀罗尼，不但能够译持这42个字啊，那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五个是六个或者一个字，都可以达到就是禅定的功夫啊，或者是解脱。所以大乘法当中这个是一种修持的方便啊，在这些大部头的经典都有提到。那第二段， 大乘法中提到的文殊陀罗尼是世因婆罗门根性的，那婆罗门修正求解脱，那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哈，如我们前面之前有讲过哈，他们认为就是对于这个梵哈，他们认为是一切生灭相不可说的一切的本体啊，所以就是一切实相的本体就对了啊，在他们的观念。那同时呢，在他们的修持当中，他们认为口念一个 Om 字，那心想口念啊，就是心想的这个 Om 字，那口念的这个 Om， 那就能够修成就啊，可以达到真我的解脱。那这是婆罗门教的教法。其实我有接触一些藏传的他们的那个修法哈，他们也有把这个 Om 字不是写成那个梵文吗？有没有？这个 Om 字可以写成那个梵文。那他那个天成体呢，就像一个图形啊，像一个图样。那在藏传的修法，他们也有类似这样，就是他在他的观想当中，他要把这个 Om 字的影像呢，整个都就是记得很清楚，成为他的所缘，然后口念这个 Om 字。那这一种其实跟这种修法是差不多啦，跟佛教的修法，那他顶多只可以达到禅定，不能够得到解脱，以佛法来说是不能得到解脱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大乘法的42字啊，是以阿字为本啊，就第一个字。那阿呢，在这些般若经呢，它定义为不生不灭啊，就是一切法的本性啊。那如果唱念这个每一个字呢，都跟阿相应，就能证入一切不生不灭的实性。就是在大乘的修法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只有念一个阿字，只有念一个阿字，心想着这个阿字。那当然这个阿字呢，它代表的是不生不灭的含义啊，所以这一些是经典记载的一种修法。现在我想现在我们北传有修这一种42字门的可能没有了吧啊，藏传可能有，我在想啊，可能还有。好，我们往下看啊，般若经华严经的文殊陀罗尼观行成就，那就可以证入无生法忍，就见到啊。所以这个当然它要有一些过程啊，不是那么简单啊哈。那如下面所提到的，观因身色相而契入空性，契入法性。所以这个因身色相呢，就是修定啦。那契入法性就是修慧啦。啊，一个修定，前面是修定，后面是修慧。所以你看那些很多我们在听一些修持的法门，他们在念咒语的时候呢，那个咒的声音啊，是要一直要让我们听得很清楚，然后在内心里面不断的重复啊。那这样的话，这种音声跟色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禅定。那帮助我们成就禅定过后，要去观察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啊。这种文字代表的含义是不生不灭，才能启发智慧，契入空性啊。那这个呢，这种说法跟持咒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后来地势罗刹夜叉等说咒护法，逐渐的一举一动都有咒有印，发展为密宗的修持法。当然导师这样说是密宗，像大正藏里面的那个密部呢，密宗部呢，确实是蛮多的哈，有咒跟有印啊。那但是在北传其实也蛮多的啊，北传也有。所以大家有看过那个放蒙山啊堰口吗？诶，他们就是心要念那个咒，然后呢要结那个印，对不对啊？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也是蛮有学这种的，其实我也是会的，我很多我也是会的这个念咒跟结印啊，哎，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在做那个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刮胡二。大圣以方便善巧容摄咒术，那以佛法来净化它， 那由于佛弟子的就是久了就忘本，那佛教化神教，佛教本来是要教化神教徒，就是婆罗门教徒，结果反多少被神教化。那这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啊，所以我就特别把它画颜色起来。因为导师说我们容摄这一种方便呢，引导外道进佛门是允许的啊，就是这一种祭祀啊、咒术啊这种方便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忘本。那忘本的话呢，那就会把这一种方便当成究竟啊，我们佛法的本怀啊，忘事的话呢，就会被神教化啊。就像其实这里讲的是神教嘛，那其实我们佛教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要像世间人一样啊，我们要行善法啊，我们要做慈善，那一样的哦，我们不要以为这一个善法呢，就是等于解脱，他们是两回事来的哦，啊，所以我们不能以这个客呢为主啊，忘记我们佛陀的本怀啊，嗯，真正度众生，大家知道吗？我们给众生财施，给很多物资，给很多这一种方法帮助众生。我想问大家，最究竟的真正帮助众生的是什么？要用什么？啊？要怎么才能彻底的帮助到众生？佛法。金钱他会用完的一天嘛，对不对？啊？或者是物资他也会吃完嘛啊。那真正在般若经或者是龙树菩萨的这一种大论大经呢，他们提到最究竟要度化众生离苦得乐的呢，就是要教导他证入涅槃，这个是最究竟的，就是远离这个三界轮回，这个才是最究竟啊。那所以我们做的一些慈善啊，或者是帮助众生的这一种辅导啊，都是方便，最主要要引导他们自己修行，然后呢自己解脱，这个才是最彻底啊。嗯，因为我们帮助众生，我们不可能永远陪伴众生的啦，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佛陀说我们一定要自依止法依止啊，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陪伴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呢，那不要为这种表象呢所迷惑啊。嗯，好，我们往下看，初期声闻法最淳朴啊，那大圣法呢重视人间的救济，那而神话的内容反多了，那有没有啊？所以重视人间救济啊，那反因为要容摄不同根性的人来嘛，那所以呢就会开方便啊，那让这种受术啊祭祀进入佛门。那一开方便呢，引导他们来皈依佛门过后呢，如果没有办法引导他们契入佛陀的本怀，那就成为神教化的佛教了啊。那这里呢，由于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当时发心学大圣法的是因为是一般的民众，那所以他们本身就受印度教的影响。诶，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比如说台湾啦齁，我们现在学佛的很多方便啊，也是因为很多世俗人他们本身就是拜拜的啦，所以来到佛门哈，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好，今天我们慧瑞讲堂要举办一个法会，诶，大家想到法会就想到什么啊？要有贡品，要有那个花，对不对？要这种嘛哈。那如果说我办一次的法会呢，全部这种东西都不要的，你们会来参加吗？啊，完全我们没有上供的哦，也没有那种，都纯粹只有哎，我们的法会就只有送般若经啊，还会来参加吗？哎呀，这么有善根啊你们。我想很多一般的人哦，他们就不能接受了啊，对不对？哦，很多一般的人他们不能接受，那是因为大家有熏习很多佛法的正见啊，哦，那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呢，他们说法会当然是要布施给无形的众生啊等等，怎么很多理由，那其实这一种方便都是 为了引导这种拜拜的人类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种方便，其实好好的用功，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啦，哈，好，再来第二点呢，就是婆罗门的天法当时又重新抬头演化成现今所谓的印度教啊。那印度教他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参访过印度教的那个他们的庙宇，像我们马来西亚齁、蛮多印度教的，就是我们的佛教旁边可能就是印度庙，我们有进去参观过齁、他们就是像经典所讲的，他们很多那种天龙八部啊，就是我们佛教称为天龙八部，就是他们的神。印度教齁、有很多是他们那个神的头啊，是一只象头，有没有？或者是老虎啊，但是其实在我们佛门这一种就称为天龙八部咯。真的啊，只是衣服穿的不一样而已嘛，对不对？我们的佛门的这种天龙八部呢，画的它是在能够腾云驾雾而已嘛，对不对？实际上很多跟这种天神是有关的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要鉴别这一种啊，那多少倾向于天秤的大乘法，应机应时，那绽放异样的光芒，就特殊的光芒啊，那反而障蔽了大圣的真精神啊，那这个是要注意的。好，请看32页。第三种龙舍的呢，大乘龙舍的天法呢，就是苦行啊，龙舍苦行。那声闻教当中，一分顿世者，像十二头陀，那他还是有这种修道的意义，因为刻苦的话呢，能够对治我们的贪欲啊，因为人啊总是这个舌根啊鼻子啊都是特别会懒着好的啊。美味的香的，那所以这种苦行呢，在佛门来说，它对一些特别贪爱五欲的人，它还是很有修道的意义啊。大乘法中没有意义的苦行都多少渗透进来，就像蓝碧、蓝香、舍身，导师很勇敢哈，导师敢这样写，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佛教到现在为止，都还有这种情况呢。就像我们出家中，我们有点这个戒疤嘛，点这三点啊，戒疤，就是会形容到很不可思议啦，因为就是舍身供佛嘛，哈、等等。那实际上在南传、藏传，他们没有点戒疤的，没有，因为确实是有些人哈、皮肤不好，他敏感啊，他点了没有办法止血，很严重，所以我就送医院哦。送医院呢，有一些就是他很怕痛哦，他在烧戒疤的时候晕倒了，要我们把他全部抬到房间去啊。你大家不要看哦，小小点的没有什么，很痛的呢，很痛的、哦，你不觉得痛啊？那是你的皮很厚吧？哦，对啦，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对对对，那当然也有关系，我们的头皮很厚啊，是也有关系。另外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很大声的念佛，那时候就不会觉得痛啊。实际上你过了那个仪式啊，晚上你睡觉睡不太着的，整个头都热烘烘的这样啊。不过我的是还好啦，我看有一些人的真的很惨哦啊。那这一种当然啦、就是在某个层面来说，确实是跟这种印度的这种情况有一点类似哈。但是在中国传统来说，他觉得是有意义的哦啊。那导师是认为这种不是很应该要推崇的啦啊。好，再来看解说印度教的三大特征啊。祭祀、咒术、苦行，大乘法都融摄。那大家看到这里哈，不要觉得说导师在批评这三类哈。那以后我们接触到这三类呢，就全部都要给大家铲除哈。其实导师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哦，导师的意思是说，这三种既然 历史上从有大乘法到我们现在呢，这三种方便呢，在佛教并没有被铲除啊，对不对？还一直延续下来，也能够接引很多初学者来佛门，也是一种方便。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种呢，它是一种适应时机的方便，它不是真正佛陀的本怀啦。老师要表达的是这个啊，不是叫我们说，诶，这个既然是适应这种婆罗门根性的，我们就要全部给它铲除啊。导师并没有这样的主张啊，因为有些人看导师的书看得很激烈的、哦，比如说导师这样写，有些人就认为说导师是完全不赞同咒术的，所以你不可以念一句咒，你念一句咒就是非佛教这样啊，就跟人家吵起来啊。那这种就是有人抓住导师的一些话，就在那里就是宣泄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必要了啊。嗯，因为就像我有时我回到我家啊，回到我叔家，我看我妈妈看我姐姐，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很虔诚的学佛啊，那你跟他讲说要好好的念佛，那他就说，师父你等我看完这个连续剧哈、哦，才念可以吗？那你怎么办啊？难道你说你这个业障深重的人，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因为自己的家人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门学到的这一种义理啊，回到现实的社会跟人心哈、哦，很多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这么高阶的、啊，所以我们要适应他们的这种方便呢，跟他们和平相处。如果他觉得念咒很能够心安，好，能够安住他的情绪，那我们还是可以鼓励他学习，对不对？所以导师的意思呢，并没有叫我们要全部的铲除的啦。好，所以我觉得看导师的书有时候不能够只有断章取义，好，否则就会误会导师的含义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依声闻行果而去入佛果的菩萨法啊，那大乘法发扬的时代虽然也有出家的声闻，但在大乘经中不是教化的主要根基啊，就是出家众啊，在大乘法不是主要的根基。那大乘经中很多地方都谈测出家的声闻众，如《维摩经》、天女散花落在菩萨的身上呢，就滑落了。那如果落在这些阿罗汉身上呢，就黏住了，这就代表他们有习气啊。大乘经甚至还呵斥这种声闻出家众，说是骄牙败种等等啊。后面那个我就不敢念了，嗯，有点太过了哈、啊，那种形容啊。那而声闻行者如大迦摄等等，也表示自己的不足。不应该证阿罗汉果，那弄到现在呢，没有办法修菩萨道。那或者是呢，修声闻行也曾经发过菩提心、啊、菩萨心，只是忘记了。就好像《法华经》所说的、啊、认为声闻，请看33页、啊、声闻的学无学人、啊、这个就是四双八倍，都要回小向大，去向佛道。那这个大家看一下注脚81啊，《法华经》弟子受记品。那大家看一下出体字的地方啊，就是最后一段啊。那《法华经》提到说，佛亦如是，为这个菩萨时啊，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曾经教化我们，令我们发一切智心，就是菩提心。但是呢，我们却寻废妄，我们却忘了，不知不觉。那现在证得阿罗汉道，自谓灭度，自己以为已经涅槃了，知生艰难，得少为足。那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去是曾经有熏习过这个菩提心，所以一切志愿犹在不失。这个一切志愿就是菩提心呐、啊，啊，导师在他的著作有考察，这个一切志愿就是菩提心。那今者世尊觉悟我等啊，就是现在听佛陀的开示呢，我们才知道不足，那希望能够回小向大。那在这一品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含义啊，《法华经》啊，有回小向大的意味。在别的经典比较少，好像《般若经》没有，《般若经》就比较没办法回小向大啊。 大智度论呢，龙树菩萨就稍微有保留啦，折中啊。他说，能不能回小向大，只有佛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他就采取保留的态度。嗯，好，我们回到上面第二行。总之，在大乘佛法发扬中，声闻不是主要的，反而是依于人菩萨行、天菩萨行而附带发达的。有声闻的这种修行者，他们在大乘法呢是附带的，就是是旁听啊，旁听。等到大乘兴隆的时候呢，才发展回小向大，依声闻行果而去入佛果。这句话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哈，其实如果你有印度佛教史的基础哈，你就知道前面那一句哈，老师说等到大乘隆盛的时候才有回小向大，意思是说《法华经》呢，它是比前面的那个《般若经》是稍微晚一点的，这样了解吗？《法华经》才有提到回小向大嘛，所以导师说等到大乘很兴盛的时候才有，那就是等于说《法华经》它是比《般若》等都稍微晚一点才出现的，这样可以吗？啊、哦，嗯，好，我们来看结论。即人成佛的佛教真义，从上来的因机施教，可以了解人法、天法以及声闻菩萨法的特质。而大乘法的发扬是从适应这两种人，就是隐遁的跟天行的声闻行，而转向于入世的人行的菩萨道。那这个是什么呢？那大家可以翻一下21页。这个隐遁的天行的声闻行是什么呢？啊，我们翻一下21页。21页在哪里？刮胡山啊，在刮胡山这边啊。没有啦，在小节上面那边，在上面小节的倒数第三行，就是如果你要看刮胡标题三的话，就是它上面那三行啊、哦。我们看一下哈、哦，他说，当时的印度正是隐遁的苦行时代，所以世尊是应这个时代有出家的制度，声闻道是主流啊。哦，那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33页这里来看哈，那大乘法的发扬就是从原始佛教啊，就是佛陀时代呢的隐遁的天行的这一种声闻行啊。那刚刚看到的是隐遁嘛哈，隐遁的出家制度，那天行的声闻行在哪里呢？天行的声闻行就是在刚刚我念的，再往上看，再往上就是21页的小节中间，有没有？有一个无事比丘着重天行，有没有？好，有找到吗？啊，那无事比丘就是阿兰若比丘，他们是着重天行。所以如果我们回到33页来看这句话的话呢，就是说大乘佛法它是从佛陀时代的这一种声闻形象，或者是阿兰若的这一种声闻行者，转向于入世的人间比丘或者是在家菩萨的这一种菩萨道啊。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着重于人间啊人行的，就是在家跟人间比丘嘛，还有印象吗？在哪里？在18页，大家看18页注脚有一个图表，有没有？18页有一个图，下面有一个图表，有没有？那依人称的呢，就是在家弟子还有人间比丘，有没有？所以依人称行的哈，就是这两种根性哈，在家弟子还有人间比丘啊。好，我们回到33。再往下看， 虽然菩萨道的发展由于适应一般的民众而通俗化，色化一分的祭祀、咒术、苦行的天行，还有加上隐遁跟瑜伽，发展为后期佛教依天秤行果而向佛道的修法啊，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后期佛教，就是包括了，如果按照导师早期的后期佛教，可能比较像是那一种秘密的啦，啊，秘密神的，好，再往下看，但是大圣初期的真意呢，确实是为了适应人类，着重人行，发展不爱人间正心的解脱啊。佛法是怎么样的重视人间？对于天法，佛又是如何的净化？所以导师要提到说，大圣法虽然它有适应人间行跟天秤行的啊，不过导师认为，我们既然是人类，我们应该要重视人间行啊，就是人间的正行，那不要去排斥这种天行，因为天行经过佛陀的净化呢，它也是一种修持的方便啊。好，再来，佛法的特色呢，在声闻行跟菩萨行，虽然一个是摄人行的根性，一个是摄天秤的根性，而佛化了的人行跟天行都不是一般神教那样，所以呢，提到布施、持戒、禅定、智慧都不离人类的道德净化身心的体验，就是人类可以透过修行而净化啊。那后面最后一段就有提到了啊，后面这一段就很重要啊。导师说，从佛在佛出人间可以了解啊，那他的意境呢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重视人间，一个就是重视佛道，就修大乘菩萨行了啊。佛出人间代表着两个啊，这我们称为人间佛教的，不是神教的人间行者，也不是佛法的人称行，是以人间正行直入菩萨道，行菩萨道而不爱人间正行的佛教。所以如果别人问我们人间佛教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这句话啦，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人间佛教呢？就是以人间正行而直达菩萨道，就直入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又不妨碍人间正行的佛教，就称为人间佛教。所以人间佛教呢，它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重视人间，一个就是重视佛道，就菩萨道啊。好，往下，那从来经典都有说即世间而出世，出世而不爱世间，那这个其实导师说现在就可以套到我们的佛在人间来看的话，就是即人而成佛，成佛而不爱人，那即人就是世间啊，如果你比对前面那句话的话，就是即人就即世间而成佛，成佛就是出世，成佛是出世嘛，哈，然后成佛而不爱人间，就是出世呢也不爱世间，那个人就是世间啊。那成佛只是把人性的进化还有发展，那就是人格的完成啊。那这个人性呢，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谈啊，我们待会要谈的第四章啊，就是人性。所以导师在这里有一个伏笔啊，就是成佛啊，其实它这是人性的进化，那人格圆满就可以成佛啊。所以成佛并没有什么很玄妙的啊，就是从我们的人类的特性去开发它，圆满它啊。好，最后必须确定人间佛教绝非同于世间的慈善事业。你看哦，导师他很强调这一点，人间佛教并不等于世间的慈善事业，它是从就近的佛乘当中啊，佛乘就是菩萨道了。从菩萨道来看呢，我们人类应该如何从人类而向于佛道？就慈善事业是人间正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有成佛的目标啦， 他的意思主要要表达是这样，他不是叫我们废弃这个慈善事业，而不是我们要有人间正行慈善事业没有问题，但是人间佛教并不是只有慈善事业啦，它还有成就佛道的大目标，所以我们帮助众生衣食住药没有问题，我们还要有法的布施，还要呢给他这种引导他修行解脱的这种方便，才是没有离开人间佛教的宗旨，这样可以吗？啊 OK 好，那我们这一章就是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啦。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四章人性啊。大家有讲义吗？有哈。我今天早上在看一本不是佛书哦，因为我有时我是看到很特别的书，我以为去翻一下来看，我看到有一个譬喻哦，蛮好的。他举了一个，他这个心理学家哈，他举了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去动物园哈，大家有去过动物园吗？没有去过动物园的请举手，都有了哈。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我们看到老虎会害怕吗？会不会害怕啊？在动物园的老虎也会害怕，不要动它。不是，老虎通常都有，就是它可能有一个东西隔开，或者是有那个铁笼，对不对？那其实老虎在动物园来说它是没有那么害怕。那这个心理学家啊，他就说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在动物园看到老虎会那么害怕，在动物园看到的老虎却不必害怕，我们很放心啊，我们站在它前面还可以喂食，我们很放心不必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个老虎它是有铁笼，就是装住嘛啊，装在铁笼里面，关在里面，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它侵犯我们。那他说我们人哈，我们人啊，我们人类，我们会被这些外在的来侵犯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一些不该碰触的东西哦，给它用铁笼装起来啦。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对比如说我们对淫欲啊，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对淫欲我是最就是最不容易超越的，那我应该学佛过后呢，我要让这一种烦恼给它有一个铁笼装起来，那即使我靠近它我都不害怕。他说就好像这个动物园的老虎，它有如果有铁笼装起来我就不害怕。那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戒啊，我们佛法讲的持戒啊，它就是类似这样。比如说我持不杀生戒，我就是把杀生的这一种恶业，因为杀生会堕什么呢？会有短命报啦，或者是会堕恶趣嘛，对不对？这个杀生业，那我为了要让自己不要未来不要感受这种苦报的话，我要把这一种恶的因缘呢像笼子这样给它放在关在里面，那我即使靠近它我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呢它没有办法入侵到我啊，没有办法侵犯到我的生命。所以我们佛法有很多的解释啊，我觉得如果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我们这个铁笼不要把它想成是自己关在铁笼里面啊，这样子学佛是很可怕的啦。你要想说持戒呢是把这些欲望装在铁笼里面，那些欲望就没有办法来入侵我，你这样子想的话才不会害怕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佛法有很多观念呢，就是大家听课过后啊，有时候回去要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绪啊。因为有一个我看这个同学今天好像没有来啊，所以我可以讲可能啊。 最近因为有一个新同学来上课，就是来听我们的课。那他有一次呢就上来找我，他说师父，我刚学佛，但是呢我很怕我理解错误啊，我可不可以把我理解的东西哈，请师父你帮我修改。我说好啊，因为我看他是初学嘛，虽然我很忙啦，我说好。啊，他确实就是寄给我改呀，寄给帮我帮他看他记录的重点，上课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佛在人间哦，他记录的重点。那他 email 给我，诶，我帮他看，看到上个礼拜我们是第六次上课了，他就是每一周都寄给我看。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说他回去整理他的思绪呢，他写出来的心得哈，或者是他的理解，诶，果然跟我要表达的含义有一些落差呢，有一些些落差，所以我每一次都有给他修订很多地方，补充一些地方。那他说他每一次看我的修订呢，他都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哪里理解的不圆满啊，不足。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佛法有时候大家要有这样子的用心啊，但是大家不要回去都 email 给我哈，我会改不完，我会累死哦。那但是我觉得，诶，这同学哈，蛮用心的，因为我们听一个人说法，或者是大家听朋友讲话一样哦，每个人的领悟哦跟理解哦，真的有落差的，真的有落差的。我们好像说，诶，这个佛在人间好，很像没什么难嘛，对不对？很简单嘛。我们看好像没什么哦，但是要当我们要把这一种道理哈、哦、跟别人表达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呢，因为佛法是帮助我们解脱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说它跟世间的学问不同啊。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人呢可以帮我们确认我们的知见对不对，我觉得是我们的福报啦，我们的福报啊。所以大家应该要去把握这种机会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于课，就是我们上课的啊，不管哪一门课，你觉得哪一些道理自己还不是很确认的，或者是师父的表达不是理解得很好的话，你可以就是在课余时间啊，也可以来跟我确认啊。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表达能力很好，哎，所以我才希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改进的空间哈。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哈，人性。哎，我们时间好像到了哈。还有十分钟啊？还有几分钟？啊？十分啊？这个时钟不准吗？应该到五十分休息啦，五十分休息，对，五十分休息。啊，好啦，我看我们休息一下好啦哈。